OK， 好，《使徒行传》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从第一章今天要讲到第二章的最后，《使徒行传》是有一个非常激昂的一个序幕，就是复活的耶稣还有众使徒对话，使徒遇见了复活的耶稣，耶稣四十天之久跟他们显现，所以这哇是一个很激昂的一个开始。然后接下来呢是更加令人这个大开眼界的五旬节的事件，圣灵降临使门徒呢说起当时各国的方言，然后接着呢是彼得就站起来向困惑的群众第一次的来公开布道，来宣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救赎的好消息，而且这样的一个布道呢产生了充满戏剧性的成效，当天呢门徒就增添了多少人啊？3000人啊！我们努力了几十年，对不对？他一天讲完道呢，门徒就增加了3000人。然后接下来呢，路加就用接下来的一段短短6节的经文来描写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呢，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啊？这个短短的6节的经文呢，其实也说明了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所带来的这个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描述了说初代教会他们怎么样见证这个圣灵的同在，怎么样见证圣灵的能力。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这6节的经文。好 OK 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好，预备，请。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这里有好几项关于初代教会生活的一个描述，那你看一看，请问你喜欢哪几项，然后你不喜欢哪几项啊？你们笑是什么意思呢？OK， 来，我们试试看，就是我接下来读到你喜欢的你就举手，你不喜欢的你就不要举手。 OK， 好， OK， 第一个，遵守使徒的教训，喜欢的可以举手啊，有些人不是很喜欢遵守使徒教训。 OK， 没问题。好，来第二个呢，彼此交接，常常有团契分享的生活。 OK， 好，谢谢，请下，请放下。第三个，拨饼，就包含一起开心的聚餐，包含圣餐。 OK， 好好，请放下。然后呢，再来是这个每天聚会OK， 有些太多了OK， 好，来，有许多神迹奇事啊，大家很喜欢。 OK， 好，然后呢，天天有人悔改受洗得救，哇，大家都非常喜欢。 OK， 把你的财产家业卖了，帮助有需要的肢体。 OK， 好，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平衡又激进的教会生活。请问你觉得如果一个教会有上述这些要素，你觉得平不平衡呢？还好 OK， 所以还要再多 OK。 那你觉得激不激进啊？OK，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信就好，不要太迷，不要太激进，好像平衡就不激进，激进就不平衡。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又平衡又激进。平衡在于什么？平衡在于每一项都有，这叫平衡。激进是什么呢？就是每一项都很彻底，都很强烈。刚刚我们读了第42节哦，其实和合本的修订版的翻译我更喜欢啊，他是说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拨饼和祈祷。你看原来和合本的翻译觉得好像只有第一个使徒的教训是他们这个好像恒心遵守，后面的好像就没有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呢，他们是专注于4件事情。如果你看我弄出来的这个 NASB 的英文的翻译，他们就怎么样？他们是 continually， 他们持续的，而且他们 devoting themselves， 他们把他们自己委身在什么事情上？在4个事情上，在使徒的教训上，在彼此的团契上，在拨饼上，在祈祷上。这每一件事情，他们都是很彻底的， 很激烈的，很委身的去投入，而且不光只是投入一件事，是全部都很委身的投入，这叫做平衡又激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从初代教会的见证，也可以思考我们今日的教会生活当如何来过一个你喜悦的教会生活。我们也向你呼求圣灵亲自的动工，对我们的心说话，好让我们也愿意委身在教会生活当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大家都会背，应该啦，叫做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那其实你会看到很多圣经 学者说这一节经文其实是使徒行传的大纲，因为接下来后面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的叙述呢，就是先叙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然后呢接下来是在犹太全地的见证，在撒玛利亚的见证，之后是保罗的宣教，让他们直到地极的见证。那这个耶路撒冷这一段呢，其实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二章第一节到八章的第四节，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二章第一节就是圣灵降临五旬节，在圣灵降临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开始，一直到八章的四节，他们受到逼迫分散到各地。好，那这个这一个第一个大纲这个段落，二章一节到八节，二章一节到八章四节呢，这个大段落它里面有很多重要，就是很多我们很熟悉的叙事，譬如呢每门口医治了这个瘫子，譬如他们被工会抓起来关，后来神怎么样让他们从监狱里面出来，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譬如说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个哄骗圣灵被击杀，就很多很多这样的叙事里面呢，每个叙事跟每个叙事中间就有一个桥段，就有一个 bridge 把这些重要的叙事呢把它整合在一起。好，那总共有六个桥段，那今天我们读的就是第一个桥段，第一个段落啊，第一个桥段。接下来还有后面还有几个桥段，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桥段，然后呢，我会让大家看看其他桥段的内容。然后大家你边看的时候，你就边注意这些其他桥段的内容跟我们今天这个桥段的内容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好，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桥段。然后我读第二个桥段之后的给大家听。好，第二个桥段是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好，你们这里这段已经熟了吗？二章这个熟了哈，刚刚每个人都举过手了，对不对？大概知道有哪些要素。然后我们看后面四章那里另外一个桥段，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没有一些像的地方？ OK， 好，在下面一个桥段，五章十二到十六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或者说翻译成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有没有发现一些共同的要素？有哈，我们教会也有三个彼得，对不对？啊，盼望求神恩待。OK， 下一个桥段，五章四十二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有像的吗？再下一个桥段，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我为什么给大家看这么多的桥段呢？因为 这些桥段就是呈现了初代教会这个信仰群体他们整个教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然后也显示出这些要素不是特例。这些要素呢，其实就是初代教会他们持续的经历还有他们生活的方式。那我把这些要素我浓缩成四个。 OK， 好，其实 OK， 好，我们看第一个。好，第一个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学习的教会。路加 他提出呢，圣灵跟教会同在的第一个证据，就是他们委身去学习，而且去遵行使徒的教导。这些3000个刚刚信主的人啊，他们不是在享受一种神秘的经验，以至于他们就忽略他们的头脑理性，或者他们就鄙视神学的思考。已故的这个福音派领袖呢 John Stott 他说反智主义跟圣灵充满不能够并存，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真理的灵，所以这些早期的门徒他们没有认为自己已经领受圣灵了，所以呢，圣灵是他们唯一的老师，所以他们不需要再依靠其他的人，不是这样哦。他其实相反，他们是持之以恒的坐在使徒的膝下学习，并且呢，他们去福音使徒的，服从使徒的，遵从使徒的教导，这是初代教会给我们看到的见证。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要研读圣经，而且我们要顺服圣经的教导。我们教会开设主日学啊，有一些读书会啊，有一些灵修的群组，有一些门徒训练的小组等等，这一切都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恒心的来学习遵守使徒的教导。有学者说，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在耶路撒冷呢，其实是开设了一间学校。那么或许我们也可以说，弟兄姐妹，当你受洗加入教会的时候，其实你是怎么样，你是申请入学成为一位学生。那你当一个学生就要好好的学习啊，那学什么呢？就是学圣经，学习圣经，然后学习像主耶稣基督，然后像上次观察到讲，我们是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不光你自己学，我们大家一起来学，好不好？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人跟他说，要委身学习圣经，跟你自己说，我要委身学习圣经啊。不喜欢学习圣经的弟兄姐妹，不喜欢查经的弟兄，不喜欢查经的弟兄姐妹，现在可能心里面立刻想要反驳，有些基督徒整天查圣经怎么样，可是一点爱心都没有。你有没有见过这些基督徒啊？有哈，说哎，这样有什么用啊？啊，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说的没有错啊。所以圣经立刻就指出，圣灵充满的教会也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教会。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要平衡，对不对？这要平衡啊。所以呢，只长知识不长爱心是怎么样？就是不平衡。但是只有热心没有知识呢，也是不平衡啊。所以罗马书10:2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是呢不是按着真知识啊。所以我们既要学习圣经有圣经的知识，也要实践圣经有爱心的行动啊。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就是这样，他们除了是一个学习的教会，他们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我们刚刚看过这段经文说呢，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两个事情他们都很专注，他们不是二者择一，他们都很专注。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彼此的团契到底是指什么，这个彼此交接，和本翻成彼此交接，那和本修订版就翻成彼此的团契，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讲 fellowship， 它就是那个字。OK， 然后呢，这个字其实就指的他们是彼此是有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们有很深层的互动，他们有很真实的分享。然后接下来的44节45节就是呢更具体的说明他们到底怎么样来过一个共同的生活。他们说呢路加说，信的人，他描述当时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是这样子来过团契生活。不晓得刚刚有没有谁举手说表达喜欢这一项的？没有哈，可能是这样，比较拥有比较多财产家业的人大概比较不喜欢这一项。看看我们整个教会，我如果在平均收入以下，我大概蛮喜欢这一项的，因为平均完了呢我就增加了。哇，如果我是属于教会前面5%的那个收入的人，哦，我看到这一项呢啊，就很啊， 其实这段经文的确是令人感到相当的不安啊，特别是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底下的人啊，或者是厌恶共产主义的人，都看到这段经文会很不安。可是对于当初这个初代教会来说，其实当初十二个使徒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跟耶稣一起出入的时候，他们就是共用一个钱袋，共用一个钱囊。许多人会把从自己的钱包里面，然后呢拿出了把钱放在这个钱囊当中。他们当时，他们就是像家人一般的生活在一起。但是问题是啊，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一瞬间涌进几千人呢，这怎么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是很困难哦。但是路加却还是这样子描述初代教会，所以你可以看出他们是决心要继续过这种生活，用这种方式。而当时其实不光是初代教会，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嘛，信了3000个门徒，他们这样子生活。但是当时离耶路撒冷以东不远几里之外而已，就有爱色尼派、昆兰群体，他们也是过这种生活的、根据他们的这个大马色的规条、他们里面是这样子说，他们说呢，所有属于约的成员，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有责任去援助贫穷的、有需要的以及陌生人。而那一些准备要成为其中的僧侣，就要接受更严格的纪律，他要将他的产业及收入交给群体当中管理金钱的，他的产业要跟其他人的合并。弟兄，你们看到这里就是觉得哎呀安心啊，加入成为僧侣的才需要啊，所以牧师只有你需要而已。OK， 不过这是大马色规条了，这个是昆兰群体他们生活实践的规条。而跟初代教会的差别在哪里？初代教会并没有硬性规定任何成员需要把产业给变卖。学者表示说，这种变卖只是偶尔的，是针对某一项特别的需要而做出的一个回应，而且呢是自愿的，不是规定的。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五章那里我们很熟悉哈，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的事件哈，那彼得对亚拿尼亚说的话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彼得对亚拿尼亚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意思就是说，这田本来就是你，要不要卖你决定啊，那卖了以后你要捐多少给教会也是你决定啊。那他的问题是什么？他的问题是他捐部分，他却说他捐全部，他是哄骗啊，他是在欺骗，这是问题，而不是说规定所有的人都得把家业田产全部卖掉啊。其实如果不看使徒行传五章，看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也是这样子的。二章四十六节是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心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啊。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就是他们挨家挨户的拨饼。如果你看这个NASB 的翻译，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 breaking bread from house to house， 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说他们很多人还有自己的家。 OK， 所以并没有规定所有的人都需要把田产把家业给卖了。所以呢可能弟兄姐妹觉得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哈啊，因为无论是耶稣或者使徒都没有吩咐规定所有的基督徒都不可以拥有私人的财产。但是我需要跟弟兄姐妹提醒，在我们松一口气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略神吩咐我们要乐意的捐赠，尤其是对那些贫穷以及有需要的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真的都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在神的面前做审慎的决定，决定我到底应该有多少的奉献帮助有需要的人。特别当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在教会的肢体里面有需要的时候，我到底要为这个事情有多少的奉献。我们真的每个人要在主面前审慎的决定。生命记十五章旧约那里一到五节其实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呢神给以色列的律法的规范，每七年就会有一个安息年，会有一个豁免年啊，就是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呢你的弟兄跟你借钱啊，然后呢到了每逢七年啊，到了那一年，所有借的人呢就把债务都要免了啊。意思是说 有钱的弟兄姐妹第六年呢就在家里不敢出门了，因为一借一年就要还了，但人家不能还你就要免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不敢，你知道 OK。 但是你注意神说这样子，你们这样的做，他第四节到第五节说什么呢？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命令，就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于你。以色列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实行过这个律法，可是如今教会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信仰群体，他们就活出这样的理想。经文说呢，他们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所以弟兄姐妹，神没有规范我们要一定要把所有的都卖掉，然后我们要过一个这个大家都卖掉，然后呢成为一个钱囊，然后教会来负责分配给个人。圣经没有这样子硬性的规定，但是圣经却真的指出一个理想的群体，是内中没有一个缺乏的，是因为有的人愿意为缺乏的人付出给予，这个彼此相爱的团体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初代教会他们就成了这样的群体，他们就活出这个旧约用律法规范根本 就规范但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新约初代教会他们就做到了。最早期的基督徒他们常常就是聚在一起，他们就是过着这个好像同属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同学你知道吗，当你跟家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屋檐底下，你不会把一条吐司或一瓶牛奶说那是我的，你会说那是我们的嘛。一个家庭里面你负责家计去赚钱的那个人，他把钱赚回来，他不会说这个钱是我的，不是，这个钱是我们家庭的嘛。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初代教会他们是这样子，这个就是家的定义之一。而我们真的要思考一下，我们现在距离那个已经有多遥远。初代教会早期基督徒他们就是这样子来思考什么叫做我们是家人，什么叫做我们是弟兄姐妹。然后新约学者 N.T. Wright 他说当耶稣的跟随者努力实践资源实际共享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发现他们自己的步伐有了一种新的动力，这个是原先料想不到的。他们的生命开始有一种吸引力，有一种能量会让我们会不再受别的事物给牵挂，而是开始去跟别人分享，去给予，也因着自己变得慷慨，让上帝的仁慈慷慨也被传扬出去。上个星期六我去参加我们以前神学院，我在台北华城我们神学院陈敬明院长他的师母的追思礼拜，然后里面呢就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追思感恩过去师母对他们的付出。有一个见证让我非常感动，就是那是一个弟兄分享，然后他分享就是这对就是这个夫妻他分享呢他的太太得了癌症，那可是他自己要长期的工作，然后他又要照顾太太，所以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结果你知道师母怎么做吗？师母把这个得了癌症的姐妹呢接到他的家中去照顾，说希望可以让他的先生可以喘一口气，一直照顾到这个太太见主面了。然后弟兄们，你觉得这样有没有很激进呢？很激进哦！我就在想，哇，这个是何等深的团契生活，这个是何等真实的彼此是一家人的关系。然后等到这个先生退休以后，这个先生呢他投入了全时间宣教的工作。说到宣教，这个也是被圣灵充满的教会的其中一个标志。为什么？因为圣灵是宣教的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也必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必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讲到呢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 接下来呢，我就要邀请 Jack 在我们的中间，来做见证啊。几年前呢，他跟妻子回到家乡去照顾父亲啊，那这个是充满爱心、充满孝心的表现。但是他们不光是照顾父亲啊，他们也是传扬福音啊。那好不好？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 Jack。
现场的和线上的家人们平安，非常感谢教会和郑牧师给机会给我，让我分享过去三年多以来发生在我和我太太身上的一些故事，是一个有关福音的故事。那在过去的三年多呢，因为我们回家乡照顾父亲的缘故，没有能和大家一起聚会，所以说有些弟兄姐妹呢，我们并不熟悉。现在这里有必要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 Jack， 我太太叫 Jessie， 我们都来自于中国。那现在我们也都是在戴登坝教会受洗的。这是2007年我受洗时的一张照片。那2018年的时候呢，因为我年迈的父亲他病重住院抢救，那我和太太先后于五月和九月就回到了家乡去陪伴和照顾老人，也希望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呢，有我们做子女的这个陪伴，也不至于留下遗憾。这张照片是19年的12月31号，我94岁的父亲当时已经能够从病床上起来以后的一张留下的一张照片。那其实在圣经中呢，有两段经文对我在宣教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第一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的12章1到2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们要离开本地本族本父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那第二段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想起来我在2017年3月，我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正道神学院培育中心 Kairos 这个把握时机的这个宣教的课程。从那一段时间呢，我其实就有了一些宣教的这些思考。也是在那一年的7月13号，我们这个尊敬的这个郑牧师带着我去参加了一个由联会召集的这个关于宣教的一次聚会。那在这次聚会当中呢，有两件事情特别让我有了感动，特别是有了去台湾宣教的一个冲动。那第一个呢，就是我看到了在这个聚会当中，我见到了好几位常年在非洲欧洲和中国西部地区宣教的老一代的宣教士，他们谦卑顺服，愿意为主摆上的那个精神，当时深深的打动了我。第二个的感动是，王牧师当时也分享了他从神而来的这个宣教的意向，要在亚洲建立更多的教会。那我们的神呢，是真的是非常奇妙的神，他并没有按照我的冲动去成就他的事情。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后来我明白了，神是借着我父亲第二次病重住院 让我和太太在回去陪伴他老人家的时候，在这三年多这个时间里面呢，让我在家乡去建立他的教会约伯之家。那下面就请允许我把过去三年多时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美好的故事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建立查经小组。前面提到2018年5月初，因为我当时93岁高龄的父亲呢再一次的病重住院，我也不得已的放掉在这里的一些工作和很多的事情，那就再次的回到家乡去陪伴和照顾我的父亲。我的太太呢也于那一年的九月回去与我一起来服侍父亲。在九月底的时候，一次非常巧合的机会让我们认识了照片中的有三位90后的女生。当时他们正处于一种十分迷茫的状态，他们渴望寻求神，寻找真道。在认识他们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JC 就办了一个智障儿童这个中心。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荣耀的时刻，建立教会。2019年5月是荣耀的时刻，在林牧师的亲切关怀和直接的帮助下，我们在家乡建立了约伯之家教会。同时呢，借着建立教会，我们也迎来了这个成立约伯之家教会以后的第一批的受洗。照片中我们看到马老师也在当中，他当时正在国内在宣教，所以特地增加了一段行程到了我的家乡，一同来见证这个一个荣耀的时刻。那大家都知道2020年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其实我们也不例外的受到了影响。感谢主，我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并没有因这个疫情的原因停止。我们不仅是有了一批这个有了两位姐妹和一个弟兄的受洗，我们也一直坚持主日的聚会。一直到2020年的9月底，我们与丰盛之家教会的相约在云里不期而遇，进入到了他们针对亚洲地区而办的相约在云里的主日聚会。那我们也开始了有了一个回家的感觉。那即使被疫情影响呢，我们在2020年11月9号我们还是迎来了又一次的这个洗礼。虽然只有一位弟兄受洗归主，但是林牧师和师母也是千里迢迢的来赶到我的家乡为张志哲弟兄洗礼，并且服侍我们家乡的约伯之家。这是当时林牧师在受洗典礼之后为一个新出生的 baby 为他祷告。这个小孩的妈妈她实际上是一个失独的家庭，她的孩子在十几岁当中去世了，这是她领养的一个 小 baby。 这是当时一些我们的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的师母在为我们演奏，为我们在诗歌伴奏。非常感谢神，我们有了固定的聚会。那我们的聚会呢是现在是虽然我们人数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很稳定的这个聚会。那我们星期天的主日崇拜，每周二的读经分享和每周三的祷告会，这都是雷打不动的。那最近我们有姐妹提出来，我们是否要增加一次见证分享的聚会，那这个也我们也目前也正在商讨当中。那预计我们在下半年可能要开始幸福小组。说第四，我们的感恩。回想过往十几年我们的成长过程和近三年多来约伯之家的服事经历，有很多值得感恩的地方。这其中呢离不开神的带领和我们丹巴教会对我和 JC 的牧养，还有许多属灵前辈对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他们用榜样的力量激励着我们一路前行。照片中的林牧师和师母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宣教士， 他们在国内建立教会，服侍那块干渴的土地超过十年，也为我们走上宣教之路祷告了十年。遗忘大姐，一位坚强的宣教战士，对不起啊，他长期在大陆西部地区服侍那里的少数民族，从满头青丝出征到双染秀发归来，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们能知几何呢？ Lily 和 David， Cindy 和 Roger， 可能我们在座的有些人不太了解他们了，他们已经不在我们教会聚会了，可是在我出信的时候，他们用无声的言语为我们日后的服侍树立了榜样。我们中间的马老师，还有我的馒头彼得和弟兄，是你们教会了我们学习真理的宝贵方法，让我们一生受益。佳薇姐和许亮大哥，每当我看到你们拖着病痛的身躯依然微笑着站在服侍的地方，你们可否知道你们的行动激励了包括我在内许多的弟兄姐妹。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忠心神忠心的仆人，我虽然没有你们的照片可以放在我的 PPT 中，但我可以向你们深深的鞠一躬。在这里我不得不提的一位是 Jeffrey 弟兄，刘建卫弟兄，他和我的名字差一个字。他是我的好兄长，他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最美的宣教赞歌。我非常感恩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参与到了他在2018年10月台湾晨曦会的短宣。虽然他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我们都有责任接过他的接力棒，去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是在台北街头的那个已经步履蹒跚的那位兄长 Jeffrey 弟兄。未来的我们，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也是我们的祷告。是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祷告后，我们决定顺服神的带领，在未来的7到8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下到水深之处，完成主托付我们的大使命。瘟疫和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天国近了，我们当悔改信福音，并且作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现在我们正在耐心的等待差派去服侍亚洲地区那渴望福音的土地。我们盼望在过去的2000年的历史中，悖逆黑暗的世界对教会和基督徒的迫害从未停止过，特别是在今天更是有增无减。我亲爱的钻石岗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我恳求你们，也恳请你们用那毫不吝啬的不住的祷告来托住我们的服侍，参与到倘若你们不能亲临前线，依然盼望你们用祷告和你们的财务奉献参与到传福音的大使命中去，在那美好的帐中留下你们美丽的身影。这张照片是我们在聚会时留下的，我们坚信主必得胜。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我们的故事未完待续，谢谢大家。
谢谢 Jack 的分享。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学习的教会，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也是一个传福音宣教的教会，同时也是一个敬拜的教会。这段经文怎么说呢？这段经文说，他们都专注于使徒的教导和彼此的团契、拨饼和祈祷。众人都惧怕，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横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我一直在想哦，这个拨饼啊，一起用餐啊，这个一起用饭，到底算是彼此团契，还是算是敬拜啊？你们觉得呢？一起吃饭，一起用餐，到底算是团契，还是算是敬拜？可能都算了哦，因为早期教会领受圣餐，其实不是像我们就是在这个很正式的崇拜里面，然后我们会一起领受圣餐。早期教会他们领受圣餐呢，这个常常是在一个更大的聚餐当中，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用餐，然后当中呢，他们会一起来拨饼啊，一起纪念主耶稣的死，主耶稣的复活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就基督徒我们彼此相爱团契，我们不光是表达彼此的关怀，其实不光是彼此资源的共享，其实我们彼此的相交也是表达我们群体的一个敬拜的生活啊。这张图片哈，是恩典小组的姐妹聚餐啊，你们觉得他们在团契还是在敬拜呢？相信他们在聚餐当中也分享上帝恩典的见证。那这个经文就说嘛，他们在店里，在家里。那有些弟兄姐妹看了这个照片就说，哎，问题是这个是在餐厅嘛，那不是在家中，对不对？所以呢，哎，不要急，还有一张，这就在家里了。你们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吗？什么时候？对，这是孙波波孙妈妈家。你们觉得靠着孙妈妈那个是谁？像不像他女儿啊 ？Eve 啊，很像他女儿，对不对？你看这个画面，这个他们这个肢体上的互动啊、哦，这个是这个孙波孙妈妈邀请他们恩典小组的姐妹哦，到家里面一起过年。我相信他们一方面这个欢喜快乐的用饭啊、哦，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数算赞美上帝的恩典。我是在恩典小组的群组里看到他们 po 出这些分享的照片，而且我是经过他们同意哦才 po 出来的啊。对，他们说好我才 po 的。OK， 下一次我在想，他们小组这个来到教会参加崇拜的时候，请他们坐在一起，然后我要偷偷帮他们拍一张照片，然后就会看见他们怎么样，他们呢既在家中，也在圣殿里面来敬拜。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其实我们是看到初代教会当中他们在敬拜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的激进还有他们的平衡、哦、他们的激进是什么？他们的激进就是每一天聚会，他们每一天崇拜，每一天聚会、哦、现在有了网络以后呢，很多教会也是、哦、每天早上就一起灵修、哦、一起来聚会。其实我听恩典小组他们开始疫情之后也有好长有两年的时间、哦、每天早上姐妹们一起呢灵修，一起来聚会。 OK， 这很激进，每一天呢、啊。那另外呢，其实初代教会他们也表达了在敬拜上面有两方面的平衡。一个就是呢，他们的敬拜同时是正式与非正式的，就是他们既在圣殿参加敬拜赞美，他们也在家中来拨饼感恩。一个健康平衡的基督徒生活就是包含了来到教堂参与这个比较正式比较庄重的集体的崇拜，同时也参加在家里面那种家庭小组比较非正式比较温馨的聚会。这个我说好像老鹰的两个翅膀、哦、两个翅膀都要展开、哦、才能够上腾、啊、如果你折了一翼、啊、只剩一个呢，你就飞不起来。在疫情前，通常大部分的教会在疫情前比较看重圣殿敬拜，教堂的敬拜还是比较看重家庭的小组。在疫情前， 通常大部分教会比较看重圣殿的敬拜，比较看重主日崇拜，所以呢主日崇拜聚会的人数跟各小组周间聚会的人数常常是小组聚会人数加起来没有主日崇拜这么多，大家好像比较看重主日崇拜。等到疫情期间呢开始怎么样反过来了，大家比较开始看重小组的敬拜，网络上面的聚会，开始比较不看重在教会圣殿的敬拜。而到了疫情之后，盼望怎么样？盼望就是两只翅膀呢都可以展翅上腾，我们既看重正式的在教堂的比较庄重的敬拜，我们也看重在家里面比较轻松的敬拜，就好像初代教会他们在殿里也在家中来敬拜神，这是其中一个他们的平衡，两者兼具。另外他们的敬拜呢是既喜乐又庄严，初代教会是真诚的喜乐来拨饼来用饭，可是他们的喜乐不会变成放纵，他们的喜乐呢永远不会变成不敬虔，因为呢四十三节里面讲到众人都惧怕，其实英文是翻成什么，英文是翻成 everyone was filled with awe， 就是说那个 awe 就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个很敬虔敬畏的那个心，他们聚在一起又欢乐又敬虔，因为他们知道神在他们的中间，所以敬拜应该是庄重但是不应该是沉闷，而同时是喜乐又不是变成轻浮，所以平衡的敬拜是又喜乐又庄重又严谨又轻松。我喜欢这句话，他说以喜乐以谦卑和喜乐的心俯伏在上帝面前，虽然是俯伏但是内在充满了喜乐，虽然充满了欢乐但是内在还是充满了对上帝的一个敬畏的心，这个是平衡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平衡又激进的教会生活是怎么样的教会呢？是一个委身学习的教会，而且是一个充满爱心资源分享的教会，是一个传扬福音宣教的教会。还有一个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是一个常有对不起，还有一个是一个天天喜乐聚会敬拜的教会。那还有一个没有办法讲，就是其实是一个常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教会。请问有没有哪一个是你想要删掉的？如果有哪一个是你想要删掉的，或许那一个就是你更应该很激进的投入的。而最后能够这样子又平衡又激进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这样的教会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想想我们的教会，或弟兄姐妹你想想你的小组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小组。 N.T. Wright 他说我们应该要跪下来求问，在教会当中有什么是该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福音从来没有改变，上帝的大能也从来没有减退，而一众的世人仍然等待着拯救。那对此我们做了什么？有什么该发生却没发生的？怎么样我们让它也可以发生呢？我们需要圣灵的充满，我们需要祈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教会，好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平衡又激进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初代教会的见证当中看见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是怎么样的蛮有能力，是怎么样的彼此相爱资源共享，是怎么样的对你有一个敬畏的心真实的敬拜，是怎么样在使徒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学习福音的真理。主啊，是一个怎么样充满了神迹奇事可以荣耀的彰显见证耶稣的教会。主，我们渴望，我们渴望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成为这样的教会。亲爱的圣灵，求你在我们当中动工运行。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在我们中间，主，我们看到 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看到喜乐恩典小组他们的照片，看到他们在过这样子的小组的生活。我们今天听到了 Jack 分享他们被主的感动，他们愿意踏上宣教的路。我们也听到了过往在我们中间的林牧师师母，他们也是这样子领受了呼召，就往宣教地十多年的忠心的侍奉。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为此感恩。主，我们在我们的中间也有好多的弟兄姐妹也是委身的侍奉，包含这两年的疫情多么的不辛苦，但我们有一批同工就是忠心的侍奉。无论之前透过网络的侍奉需要在家做编辑，需要在家做 mixing， 把这个诗歌敬拜单轨的录音再把它聚在一起，花好多的时间处理，或者是我们开始回到实体的崇拜，虽然会众不多，但是呢仍然忠心的侍奉。我们为这一些同工向你感谢。主，我同时向你来祷告，主啊，不光只是少数，主啊，你的灵动工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是每一个人都被你的灵充满，是每一个人都活出那个平衡又激进的基督徒的生活，是整个教会都共同活出平衡又激进的教会生活。主啊，我们不光有崇拜，主啊，我们不光有一起吃饭，主，我们也有资源的分享，我们也有愿意奉献的心，甚至奉献到痛我们也愿意这样的心。主，我们有这个愿意宣教传福音的心，我们愿意为了传福音付上代价。主啊，我们也祈求你，你的灵动工在我们的中间，让许许多多生命改变的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中间，也许许多多那个病得医治的恩典在我们的中间发生。主啊，让我们教会也可以像初代教会一样，或许方式不同，或许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之下那个实践不同，但是这些要素没有减少，这些要素的强度也没有减少。求神自己来动工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在我们整个教会。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